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FM Taiwan。
好，欢迎来到鬼哭狼嚎，我是狼祖云。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我自己有准备了一个故事，跟今天投稿阿明的故事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共通点，就是做梦。对，梦境啊，做梦这件事情啊，这么久以来啊，一直有很多的科学家、精神学家、心理学家都在做很多的研究。当然啦，这个就说是我们脑内在我们睡眠当中的活动嘛，哦，然后也说是人的潜意识，事实上我们只用了10%啊，还有9%潜藏在潜意识里面啊，也很多人都在开发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强大。大家一定有看过很多科学实验。像是用念力把汤匙弄弯啊、用念力让东西移动啦、但是这个把汤匙弄弯这个后来也有魔术的结构啦、大家也知道也可以作假、不管怎么样、关于梦境这个领域真的很多人在研究。那阿明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就是，阿明问啊，大家对于梦境里面传达的一些讯息你有什么想法？到底是真实的平行宇宙里面的情境，还是因为自己的精神压力所产生的幻象呢？还是有没有可能是逝去的亲友真的要传达一些讯息给我们呢？阿明说，他有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经验。在阿明小学的时候，在他的身边呢、总是有一位喜欢跟大家嬉戏打闹的调皮的同学。我想我们身边都会这样，你的班上啊、隔壁班啊、同学总会有一两个、几个啊，那个臭男生皮的要死。我还记得我小学时候有一个姓魏的同学，现在我真的忘记他叫什么名字，我说太小了哈。然后他呢，个子小小的，可是精力充沛。每天呢、就是到处的上下的这样的跳动啊，爬溜滑梯。他不是爬楼梯的那个，他是爬那个溜的那个部分，就是爬象鼻子，你知道。然后每天的窜上跳下的，然后身上的衣服永远都穿的不整洁，因为他就一直在皮嘛，所以那个制服都会掀出来。甚至有一次好像不知道是谁跟他讲说，吼、魏某某，你衣服那么脏哦，你妈妈回家洗你的衣服都会很辛苦哦。他是那种撸共撸条敌，就是你越讲他越故意的，所以他说我衣服哪会脏，衣服哪会脏，他就在地上开始打滚，把他的衣服跟他整个状况弄得更脏，然后我们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呢，阿明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大家也常常都打成一片，老是调侃着对方啊，然后说啊，你看你那个样子啊，你看你那个样子，然后大家都会相视大笑。从他有记忆以来，两个人的相处就是很有趣，一直升到了国中。因为呢，大家分开就变成不同学校，所以呢，也学业也比较重嘛，哈，就会渐渐疏远。很多的友情都是因为到要念书去别的学校，不同的学区，然后刚好又到了国中这个尴尬期的时候就变得比较疏远了。不过阿明因为比较年轻了，哈，这个时代还有脸书啊，我们以前呢没有。所以只要一搬家你就再也找不到你的朋友了，所以他还用脸书呢彼此默默的互相关注。到了阿明20岁那一年，脸书上呢那个以前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的小学同学突然间私讯了他，问他说，你还记得小豪吗？他一个化名的同学。小豪出了车祸，但是因为很严重，他的家人说送到医院急救的时候瞳孔已经放大了，所以后来选择了放弃急救。当阿明听到了他的好朋友 跟他说的这个消息，他心里面很难过，一时之间也不知道用怎么样的心情去面对，而且也不太敢相信。然后呢，跟他要好的同学就说，他是想要集合之前的一些同学好友去参加他的告别式，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阿明没有办法去送他，最终没有参加告别式。然后啊，他心里面就觉得这是个遗憾，在心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结啊。在告别式之后的某一天，阿明可能心里面非常挂念这个已经离开的小豪，他梦见他了，梦见他跟小豪出现在校园里面，小豪就跟以前在学校一样的就走在他的面前，他也很正常的跟他打了招呼，而且啊还在梦中提到，哎，真不好意思呢，我没有去参加。小豪也很轻松的说，啊，没有关系啦。然后他问，那你现在怎么样啊？接着那个同学呢就顺手提起胸前制服上的绣字，他就把那个绣的字啊，学生的那个学号拎起来说，就这样啊。然后他就看到了制服上的名字，就变成了他自己取的化名啊，就林大豪。然后之后阿明就醒来了，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太巧合太奇妙的经验呢？阿明说，套用在佛教的玄学上面，是不是应该很快就要投胎转世变成别人家的孩子了呢？他也不知道，只能在大家心中想象吧，可能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这个梦境让他解开了心结，他让他呢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在梦境里面跟他正式的告别。他这样想想就觉得可以告慰他的这个朋友小豪。好，这是阿明跟我们讲的故事哈。其实会，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梦境里面哦，也不知道是我们发生过的事情的一些片段组合，还是说真的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有时候你梦到的梦境的时间序跟我们现实是不太一样的。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外公过世了，因为他是一个哈很不乖的耶外公，他呢就应该要多吃青菜，可是我们这位外公呢一根青菜都不吃，都要吃大肉，而且因为他在家里面已经是阿公的地位嘛，所以他想吃什么这些孝顺的媳妇啊什么都会做给他吃，他最喜欢吃空肉，就是红烧肉，而且专门挑肥肉吃啊，所以他到70岁60几岁就开始血管硬化了哦，就开始已经有点不良于行了，他还是对我们这些孙子外孙啊都非常的疼爱。我外公在我小学三年级过世，可是在之后我不是那么经常回乡下舅舅家，可是就是对外公有如沐之情，因为我的爷爷在我小学二年级就走了，奶奶是一直到我大学三年级回乡探亲的时候才见到，所以当时我年纪这么小，身边就是前两辈爷爷那一辈奶奶那一辈我只有一个外公，所以对外公的如沐之情就特别特别的深刻。所以外公走了以后好多年吧，然后我有一天梦到他，是个非常奇怪的情境，就是外公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是在两个房间中间夹着，就是两边都有住我的舅舅舅妈还有其他人，这样子外公如果中间的半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两边的房间的人都可以去照顾他，所以他是一个中间的房间，但有一边靠窗啊，就是乡下嘛，就睡那种大床胎敏虫啊那种，你们在古装里面一定会看到的那种大床。然后我就做梦梦到我外公坐在那个床那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进我外公的房间，整个梦境都颜色深灰深灰的，像是接近天黑，天还有一点亮啊，但是时序真的不清楚。我也梦到我自己很小的样子，外公就坐在床边，然后我走进那个房间，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呦啊、小圆啊，你看到喊太大给拉起来哟、哦！就说墙上有一只大蜘蛛啊，我一回头就，哎，刚刚进来怎么没看见？就看一个大蜘蛛很快速的这样在对面的床对面的墙那边爬过去。那我阿公就跟我说，看看看看，那头海了给打打不细，叫我拿拖鞋把它打死。我哪敢啊？蜘蛛好大一个。然后外公，我的印象中他是不良于行的，可是他居然在那时候站起来拿起拖鞋，啪叽就把那个。拉给啊哈，我们客家话叫拉给啊，是一样的，那大蜘蛛啪叽就把它打死了。 然后就喷出了一些黑色的血液的东西，好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外婆，因为我的外婆在我母亲7岁的时候就过世，甚至那个年代啊，也没有留什么照片什么的。那个年代，我外公他们那个年代，一生当中大概只照过1次或2次相吧。然后其中的一次，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老家里面都会看到的，就是他只有头啊，身体像是用画的。然后呢，他就会坐在一个厅堂的那一种八角椅上面。然后会有那种花窗，然后就这样面无表情的坐在那边，很多人家里看起来像黑白照，他可是他的身体跟后面的背景几乎都是用画的，所以大家的照片都长一样。我外公也有一张，很奇怪，我外婆没有。总之呢，突然间先是地上有就是一圈一圈的旋风，然后突然间从地底下这样轰就钻出来一个人，一个老婆婆，然后呢中等身材，然后脸黑黑的。他就开始狂笑，就站在那一个床边的一角，然后就在我跟我外公的斜前方这样，然后他就我就抱着我外公心想，这哪位啊？可是很奇怪，梦境里面告诉我那是外婆。我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婆为什么这么邪气啊？然后我就要拉着我的外公往外跑，之后怎么样就不记得了。啊，反正好像梦也就这样醒了。我还记得我问妈妈说：“哎妈，外婆长什么样子？”妈妈说：“外婆很瘦，瘦瘦的。”然后我想，那应该不是啊，我梦到的那个婆婆肉肉的，所以到底梦到谁我不知道。但是梦境里面告诉我那是外婆，而且我外公过世是我小学3年级，我做这个梦已经更大了一些。但是我梦到的是回到小时候的自己，而且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外公不在，所以真的非常有趣。那我接下来讲的这个梦境啊，它真的很像一个故事哈。然后这个也是，反正我现在没事跟别人聊天就说，哎，有没有什么鬼故事啊，什么灵异的啊，赶快告诉我。好，这故事有一点点长度，如果讲不完我们就分下集，要不然突然发现大家很喜欢听下集。好，这个故事呢，我们要设一个主角哈，好多的名字都被用过，怎么办呢？尤其什么小明啊、大明啊，啊，今天还有阿明哈，那我们要叫他什么呢？我们叫他小楚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哈，小楚。这个他是我朋友的亲戚的同学，真的很远哈，发生的事情。小楚呢，也是有一点点坎坷哈，就是在他高中吧。高中之前啊，这个细节我不是太清楚。高中之前呢，先是他的父亲因病过世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他的母亲啊，可能因为悲伤，因为什么，妈妈也病倒了，所以他整个生活就乱七八糟。突然间，身边疼爱他的人就一下子就没有了啊，这种突然间失去最亲的人的感觉，压力真的很大。他自己又在念书。最怕就是离开的人对他是有期许的，这个父亲呢，在还在世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他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一般人的期望嘛，好好找个工作，之后找一个心爱的伴侣，组成家庭，这就是人类延续生命的过程嘛。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句话，你要把大学念完啊，不管多辛苦，我们都会怎么怎么的。那所以他在心里面也答应了这件事情。可是念那时候念中学，学业也很重啊。然后爸爸走了，妈妈也在生病，家里面亲戚当然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忙。结果这家人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结果呢，他自己因为上学的时候恍恍惚惚。被车撞了，身上倒是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啊，可是呢，这个头撞到路边的一个那应该叫什么，就是一个水泥墩子，人家可能挡车子什么的撞上去了啊。奇怪的是，他的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外伤，可是因为可能血破了啊，所以堵着，他一直都没有醒来。那医生呢就抢救啊，家里面其他的亲戚，妈妈还病着，大家就七手八脚的都在帮忙。然后奇怪的是，当他这个脑部的淤血都清掉的时候，生命迹象也都非常稳定啊，可他就没有醒来。那医生也不得其解，就说这种因为脑伤这种状态哈，到目前的科学你都很难解决，很难解释了哦。脑伤，就比方说脑伤好的人，他会出现破碎的 记忆啊，或是破碎的片段啊，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他讲话很夸张很不真实，其实那是他的脑子出现了问题，但是问题是他这个样子没有醒来就不得其解，可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问题，医院也不可能让他一直常住啊，因为现在有规定，你就算是长期要卧病的，好像28天吧就必须要换啊，因为怕占床位这一类，我如果有错请指教啊。那当然他就搬回家休养啊，搬回家休养，还好家里的经济还可以啊，爸爸有留了一些钱。之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虽然这个小楚他不醒来啊，那都是靠打营养针啊，有时候你让他喝东西他会有意识，他会吞咽，可吃东西当然没有办法。然后他们亲戚就开始发现了，这小楚其实虽然在昏迷中，可是呢脸上的表情变换是非常精彩的，时而看他笑的阳光和煦，就只差没把眼睛张开，笑容你看从他的笑容当中可以感觉到他的满足跟幸福，有时候甚至会笑出声音，就咯咯笑，也不像他现在这个年纪像小孩子，然后有时候他的手会无意识的抓到什么东西，好像又抱着什么谁，连续医了很久，然后家里面的像什么姑姑啊、舅舅啊、阿姨啊、或者是一些跟他比较要好的亲戚，常常都来床边跟他说话，就是一直要把他劝醒，就是你要醒来啊，你要醒来啊，妈妈现在都还需要你这样子，妈妈身体越来越不好啊，担心啊什么什么的，每天都跟他讲发生的不同的新鲜的事，妈妈也跟他讲，他就这样昏了大概有快3个月哦，身体也没有消瘦，反而大家看到他的面色啊，就是也不知道是营养针打得太好还是怎么样，总之就是说这个昏迷的人感觉他心情很好，就常常幸福的微笑，然后笑出声音，然后呢脸色红润啊，大家就觉得莫名其妙。一直到某一天有一个姑姑来跟他讲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还不像其他的人是好好讲，他是很生气的跟他说，医生都说你没有问题，为什么你还不肯醒来，你到底去了哪里，你知不知道妈妈还在等你，你记不记得爸爸给过你的期待，你现在在里面不出来，你对得起谁啊，妈妈身体越来越糟糕，你真的不孝，他就骂了他一顿，然后他在骂他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小楚的表情从原本的那个幸福就开始皱眉头，开始越来越难过，甚至流泪了，睫毛也开始颤动，他们在想说是不是要醒了，或是不是要醒了，早知道是骂他嘛，可以早点醒来。好，后来他真的醒了，他真的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呢一脸茫然，大家就问他说你发生什么事了，当然也有人比较机警赶快先送到医院去检查，医院就说没事，完全正常，然后也做了一些测试，他也没有因为这3个月的昏迷而有产生什么身体上的一些状态，都没有，直到后来他才侃侃而谈这3个月发生什么事，真的太有趣了。好，是这样的，他车祸受伤之后撞到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自己飞起来，然后感觉到自己飞起来的瞬间他也没有觉得痛，也没有觉得什么，然后等他惊魂甫定啊，往下一看，他才发现怎么会是往下一看呢，我怎么会在上面呢，他才发现自己像灵魂离体一样看着那个出车祸的自己躺在那里不能动弹，然后旁边就开始哇一阵嘈杂这样，然后突然一道光，他也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然后你们猜他去了哪里，就一道光线之下，他发现他回到了小时候，大概是幼稚园快要上小学的那个阶段，他回到小时候，回到他小时候他们住的第一个家，回到那个家里的时候他非常莫名其妙，他就我怎么会回到这里，然后他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圆嘟嘟的，然后跟妈妈在家里面，妈妈在给他做点心，然后没过多久爸爸下班，然后一家人就是像我们所向往的那种幸福和乐的家庭，然后在家里面妈妈照顾他，爸爸陪他玩，然后就这样一天天的，当然中间也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啊，比方说 家人出去玩耍，然后去游泳啊，去海边啊，去郊游啊，去旅行啊，妈妈会帮他洗澡啊，晚上会讲故事给他听啊，爸爸会陪他去做很多的冒险啊，带他去做那个课堂上面，比方说要捕捉昆虫啊，科学实验啊，反正好像在小的时候记忆中美好的事情就天天在生活当中安排。然后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听见大家跟你讲话？他说他有听到一些声音，可是都很模糊。他也想到说好像他应该要离开这里，可是他舍不得，因为那个梦中的景象太幸福太快乐，那就是他还拥有爸爸妈妈的时候。所以真的就是因为姑姑骂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还病着，你爸爸还对你有期待的那个瞬间，他突然间清醒了过来。对，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从前，而且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说过日子一天一天，他是所有的美好的记忆都在那里每天发生啊，他也不是24小时的，反正就是永远都是快乐的景象，愉悦的，三个人抱在一起的，三个人一起大声唱歌的，全家人去爬山的，各种美好的画面都在那里面，因为那可能都是他美好的记忆。所以在听到姑姑骂的这几句以后，骂他不孝，他突然间他说感觉好像被电，就像他被那一道白光带走一样，也是突然间一亮，他就回到了现实。哦，那到底要怎么说呢？这三个月的昏迷是什么意思？是他自我意识的不想醒来呢，还是上天真的再给他一次机会重温他跟父母之间的亲情，他对父母之间的依恋到底是什么？无解。但是他照他自己说，他说他更懂得什么叫做珍惜，更感恩父母曾经对他做的一切，因为梦境当中的有一些小细节是在他记忆当中已经遗失的，或者是说这是他的梦境编造出来的，也没有答案啊。那之后他真的就是好好念书，然后一边照顾母亲，当然也完成了父亲对他的期待，考上还不错的大学，然后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妈妈至今还在他的身边，所以梦境幻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地，没有人知道。但是问问，如果是你有这样的机会，你愿意再回去重温那样子的一个场景吗？难说，对不对？对，因为你现在没有不快乐嘛。对，还是说你曾经有什么遗憾，你想要借由这样的，到底是一个平行世界还是一个梦境，借由这样的机会回去修补它，或者是回去温习它，或者是重新发现什么呢？很难决定，对不对？也许吧，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空间或是一些回忆，会让你想要重新去重过一次，也很难说。哎，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让大家想一想，如果时光真的能倒流，你最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大家可以把这个想法来传给我们。如果时光能倒流，你最想从几岁的时候开始？为什么？你想要修补什么？你想要完成什么？你想要重新改变什么？欢迎大家来投稿。我们是 FM Taiwan， 在鬼哭狼嚎里面，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平台，欢迎大家投稿。好，题目就是：如果时光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你想从几岁开始？为什么 ？OK， 我们的今天故事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哦。好，我是郎祖云，我们下次再见。